身体的伤，沙慧知道。你好，我是慧君，我是你的刮痧治疗师，欢迎来到人生刮痧室。大家好，我是慧君。我们今天呢，来宾一样是贝蓉，在我创业刮痧这个主题的路上非常非常之重要的贵人。那因为在前几集当中，大家也知道他是个连续创业者，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跟他聊聊的是，创的可能不止一家公司，现在是到了第三家。那他本身也待过大公司，都是那种破亿规模的啦，然后另外一个是他现在也是变成天使的投资人，然后也有辅导其他的新创公司要继续展开他们崭新的一页。那看了那么多公司，然后又是从营运的基础之下切入的话，那我就会很好奇啦，就是在新创公司或者是在每一个公司，以他的视角来看，会不会有一些生命周期呢？就是在我们创业的路上，大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找风之息，然后可以找贝蓉来询问。那我们一样掌声欢迎贝蓉。嗨，哥喜利一直坐在我对面，
真的。Hello， 大家好，我是贝蓉。
好，来贝蓉来说说看，就是你看那么多公司，你有发现公司本身你觉得它是有阶段的吗？
有，我觉得有。
那你觉得会分哪些阶段？
我觉得第一个阶段会是试错。
试错，
对
okay,
因为其实一开始你的题目或者是你的这个新的 project， 其实你不知道它会不会成功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可能你会先募资或者是自己找钱，然后投入一些自己赚的薪水，对，下去努力。那在这个阶段其实你是对创业不了解的，所以我觉得会有一个试错期。然后呢，这个期间你可能会一直碰壁，
对，
然后去尝试一下，这个可不可以成啊？对，我觉得其实即便成熟的公司里面，我们要发展一个新的专案，其实都有这个周期，对，都要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OK， 所以第一个是试错，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会是开始赚钱的时期，就是开始 break even 的时候，对，
那损益两平，
对，损益两平的时候，所以当你开始损益两平的时候，就是要开始目录赚钱的时候，那其实有很多东西要调整，跟你跟之前的试错的期间，其实原本你定下来试错的觉得这个方法好的地方，在才开始要赚钱的时候，你就觉得之前那个方法好像现在有点不太对咯，因为可能会花我很多的力气或者花我很多的成本，对，那这时候你就开始调整，对，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就是开始赚钱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段期间。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觉得会是比较一个成熟稳定的状态。那这时候的话，其实会是大家都会遇到的状况，其实就是我们开始要不要发展一个其他的新的项目了。对，
第二成长曲线的感觉。
对，没错，因为你已经稳定了嘛，所以你也知道你在稳定期里面你已经调整了好多的东西，然后呢也觉得这些东西的规定公司的文化都是在这个稳定期的时候都已经建立好了，
对，
那接下来你就开始要找新的东西了，对，因为你要往上成长嘛，对，
所以大概就是刚刚讲了三个时期，试错，然后接下来可能开始损益两平，开始有赚到钱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成熟稳定的时期，然后你要找下一个成长曲线，所以又重复又到试错的阶段，
对，没错，
是吧，这三个。所以你 OK，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次聊这个主题，我们平常私底下也比较没有聊到这个，但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来看创业，我一样是分三个时期，然后但是我觉得本质是很像，只是名称不一样。第一个叫做先活下来，就是你要去试各种方式活下来，像包含我当初在，因为我们是2018年创业的嘛，我当初是一边刮痧，然后那时候我还读台大的博士班，就是我还偶尔要去上个课，然后 SOP 的课程，就是我创业我根本不懂，所以我要去上 SOP 的课程，然后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是以一个学期一个学期嘛，那有的时候那个学期我可能还要在成大教课，但我就嘎了四个，然后同时我要去企业办讲座，就像刚贝蓉说，我们要去找到可以的营运模式，它会有钱赚的模式，然后只要有钱赚你就要去做，因为你要让公司活下来。然后之后到 下一个阶段就是我叫做就是我已经活下来，那我可不可以活得好一点？因为前面真的太惨了，就是你可能每天工作，我觉得12个小时都算是创业者必经之路，创业真的没有那么的简单。我以前会觉得说 OK 你有梦想你想创业很棒啊，有梦想很棒就 go ahead， 可是如果我现在听到别人要创业，我都会问说那你为什么想创业，就只要他是跟我讲说他要赚钱或者是他要干嘛，我就说那你不要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不是赚钱最好的方法。我个人认为赚钱最好的方法， 我先说这只是我观察到的，我无意冒犯，就只是我生活圈所接触到的狭隘的人群里面，我发现最好的方式是公务员加投股票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赚钱方法，还有好贷款你知道吗，然后公务员薪水又稳定，然后你今天就是你有余力的话你又可以去看投资标的，然后很容易会滚出钱来，而且是相对稳定你就可以赚到钱。所以如果说他是想赚钱，我都会觉得哦，那你或许不用，或者是他的起心动念只是我不想要就是在别人底下做事这种，我都会觉得你确定吗？因为你至少你是员工的时候你堵拦你的老板，但他还会发薪水给你，可是当你是老板的时候你有可能堵拦你的员工，可是你还是要发薪水给他，你有办法承受更大的一种就是那种不平衡，就你可能不觉得他做得很好，可是你还是要给他钱，那你原本你拿到钱然后你还觉得你老板不好，那你有办法你心里可以可负担这件事情吗？这我就会很问号。在第三个阶段就是我刚刚讲活下来然后活得好一点，接下来我会觉得要活得久一点，就活得久一点可能就像你讲的一样，我可不可以找到一种模式，第二成长曲线，或者说我的这个事业体它是不是百年，或者是它是可以好几个世代都是可以继续延续的，所以我是这样子去做区分。那我想要问，如果说就营运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在创业初期就是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去执行创业初期的事情，像有些人他可能在创业之前他就觉得说哦，我可能要装潢可能要用很好啊，或者是我出去我一定要派头很好啊，或者是各种的。那你觉得在创业初期真正对公司重要的事情会是什么，然后创业者应该要花多少心力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以及他要怎么去分配？
我觉得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对，所以我的经验都会是我都会用很破烂的东西。举例来说，我们之前的办公室的地板它破了一个洞，真的是一个洞，
真的是一个洞，
真的是一个洞。然后呢
会看到楼下那一种吗？
也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是真的就是有一个深深的，总不能每一次同事们就是走过去然后被绊倒嘛。
对，
然后它旁边又是一个凸起的楼梯，反正就是因为我们租的一个办公室也是很旧，所以它有各种奇怪的限制，那我们也不可能去打扰房东，因为房东也不可能会帮你，
这是属于硬体结构的事情，他根本不会理你，
他不会理你，对，绝对不可能会理你的。所以呢我就一样跟我老公，我们就去 B&Q 去割了一块那个洞的大小的木板，然后自己在那边慢慢填，然后呢还在那边贴木皮所以你说
平就好了啦，
对，平就好了，然后呢
不要跌倒，不要受伤就好了，
对，不要跌倒也不要受伤，然后不要同事就是走一走，或者是因为大家其实都在忙工作嘛，不可能会一直注意到那块地， 对，所以我们的话就是用很
让鬼得饿，
对，就是可以活下去的方式让自己活下去，对。
那我问你哦，你看那么多公司，很多人在初期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觉得哇这个感觉会倒，然后后来他可能真的倒，或者他后面就是发展的不是很好。
我觉得新创公司有时候会被一些就是美国的新创公司的那个形象绑架。
怎么说？
因为之前很多美国的电影都会演比如说实习的那些状况啊，新创公司 FB 啊，然后 Google 啊，甚至是 Airbnb 啊，哇，
对对对，
他们的办公室
美食啊，脚踏车啊，这样还可以送洗啊，然后有休息太空舱啊，
对，所以大家可能对于网络公司或者是新创公司都会有这个想象，或者是说啊，大家都在聊天，都是站着啊，一起吃个东西 Happy Hour 这样子，然后就是创意发想，
对，
其实很多同事们就是一开始我觉得最常要沟通的地方就是说，哎，我们其实不是站在那边发想创意哦，对，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就是发想创意就好了，执行好像是另外一回事。
老实讲真的点子不值钱，因为点子你没有落地你只是空想， 嗯，真的比拼的其实真的是你有没有办法落地跟执行。
嗯，应该还有就是执行的完整度。嗯，对，就是你的点子出来了，然后你是不是想的很完整，然后甚至是做的很完整，
或是这个点子本身是不是一条活路。
对，这也是一个，就是你要考量的是你的想法 idea 是不是有预算可以执行。因为我们新创公司其实讲坦白点，有一件事情就是很现实面，就是资源有限。
对，
不管是人的资源也好，或者是钱的资源也好，都是所谓的资源有限的状况下，所以就要在资源有限下发挥最大的创意，然后并且执行。那很多人都会停在说我就是发想完创意，那谁要去执行，
会断点耶、欸、真的、嗯、有一些人就是我包含我们的合作对象，我曾经合作过，有时候我们说哎、欸，我们现在有一件事情，然后跟他讲，然后问对方哎、欸，你有没有兴趣要一起加入，然后就会发现对方回答我的方式是那种就是我要把路铺好了之后请他上路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想说如果这件事情人家路都铺好了，轿子都帮你抬好，那为什么你是在轿子里面而不是别人。嗯，就我发现很多人他都会有这个落差，然后像点子到底 work 不 work 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跟简少年有聊过，因为他也算是新创的前辈嘛，然后他也是连续创业者，他就说其实他看了很多公司包含大陆，最怕的是那种大家一窝蜂然后往前冲，然后硬干，然后每个人都熬夜，然后熬夜完之后一个东西做出来之后，然后发现公司就倒了，因为没有市场啊，根本没有人要那个东西啊，根本不会有消费者，然后也没有人要付费，所以这其实是决策最可怕的事情。然后也是我觉得我至少对我自己来讲，同事们应该都会知道，我们每次在定出来决策的时候，那个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到底要不要往这个地方走，这件事情其实是 很关键的。因为就像贝荣所说，我们资源有限，你把它放往 A 路线，那 B 就会没有啊。
嗯，没错，
如果 A 路线什么都没有赚到，然后这个年代就是还是一样，大家会有薪资，大家会想要加薪，大家会想要年终很好，大家会有基本生理需求，大家会希望可以买房子，大家会希望可以结婚等等。当然有些人他可能不想要，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讲，我看这件事情已经看蛮重的。
嗯，
就我会希望诶，至少你是有余力，你只是想要或不想要，但不是你有没有办法。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对我自己来讲是压力很大的。
我了解，就是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仁，我们都要负担的是他们的未来，甚至是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对，而且是他们没有想到，你还要先帮他想。
没错，
因为你要先帮他想他之后的余力在哪里，不然就会代表他在那个 come down 他一定会变成不稳定的因子，那你就会想说那你到底要不要继续栽培他，因为他有可能未来会发生不稳定。
嗯，
我觉得有点难呢、啊。
没错，我觉得所以我刚刚也会讲，因为讲到这个我就会在有限资源下也会谈到刚刚那个生命周期的问题、
嗯、
为什么会称为试错期、
嗯、
就是因为要在有限的资源下分配资源，让自己有更多试错的空间、嗯、对，因为你当你尝试更多，更有可能让公司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嗯、
因为你试了一个失败，你还有精力可以试下一个嘛。
真的，而且最好是用很少的钱很少的时间、嗯，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情要或不要做。
没错，
像我们那时候在拼转型的时候，我们曾经有推出过一个线上然后一对一然后教你怎么刮痧的一个服务。
嗯，
因为不能够直接刮到你嘛，那我们就想说那我就是隔空教你怎么刮，然后你我们可能把它跟那个器具做一个 bundle 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推出之后发现就是大家不爱、嗯、我觉得那个跟信任感有关，可是后来变成线上课程的时候，可能因为它可以一直重复播放，所以大家可能反而会比较愿意去学习，就是有的时候你想的东西你有点像是刮痧夹脚，哎，发现哎，其实市场上对这件事情它的教育还没有到那么高，所以这件事情就不 work。
嗯，
那我想要再问，那在发展中的公司你最常看到就是对方的雷点是什么，或者是你看了那么多，好，总结一句，你觉得会倒的公司。
我觉得都跟人有关。
都跟人有关，怎么说、
嗯、因为我
不是跟钱有关，是跟人有关。
嗯
，OK，
我觉得是跟人有关。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尤其是新创公司，
对，
其实老板就是也是人嘛，
对，
一开始的初期的伙伴是人， 对，所以我觉得 跟人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找了一群很棒的同事，
嗯，
或者是你是不是你的合伙人很棒，
嗯，
或者是大家都很愿意为了公司付出，甚至是你的股东棒不棒，
嗯，
这也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那你觉得什么叫做很棒的员工？
嗯，我觉得其实是适合你的员工。
适合我的员工？
对，适合你的，对，
嗯，
很多应该是适合每一个创办人的同事。
嗯，
因为我觉得重点是适合，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管理风格，也有每个人的喜好。
对，
就像有些人就是觉得如果我的同事们每天上班打卡，然后九点上班六点下班，然后我只要看到他们打卡我心里就很安心，这个他就要找适合他的同事。但是有些人可能就不是这样子，那有些人可能他是我就是很喜欢有自主的人，
嗯，
对，我自主，我希望他知道自己要干嘛，那接下来都有计划，哦，也可以自己提交计划给我，我就是希望这种自动自发的人，
我比较偏向他会自己思考的。
对，
对， 对，啊，我的风格是我比较喜欢对方自己会思考，因为我太忙了，就是我也不太管你打卡这件事情，
嗯，
就是迟不迟到这件事情，如果你我对于我来讲，就是如果连上班准时你都需要有人盯你，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合作方式，就我完全不想盯你，
嗯，
所以 我们家的打卡也比较人性化啦，就像因为我以前待过那个科技业嘛，
嗯，
那其实你只要工作的时数符合劳基法就好，但是例如说你迟到五分钟十分钟我们就觉得还好，因为有时候下雨天我们 care 的是你的人身安全，你不要为了赶那个几秒钟什么全勤之类，我们也没有全勤讲这件事情，就是你人生会有各种需要，嗯，我自己觉得我会比较 care 那个人性，但是我比较 care 的是你有没有办法做出那个绩效出来，或者是你有没有办法在这个环境里面去获得那个成就感，因为通常我觉得公司好是因为人好，
没错，
就他们变强了之后公司才会是好的，
嗯，
对，那公司很好的时候，但我们可能会吸引到越来越强大的伙伴，因为越厉害的人他可能需要追求的稳定度或者是他的未来可预见的成长性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草创时期跟后面时期加入的伙伴我觉得会有不太一样的人格特质，就每个人对安全感的需求度会不一样，但是我后来发现人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对于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是可以一起成长的伙伴是最难得的，
嗯，
然后他可以体谅公司在不同阶段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的决策，就他必须要去体谅这件事情他才有办法可能待得长久 也好然后或者是继续一起合作，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你刚刚讲完我后来发现说为什么我每次在找人的时候你都会先问我说我真正在意的点是什么而不是 focus 在能力上面，
对，
那你怎么发现这件事情的？你怎么会后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要找到适合创办人就或者是适合这个主管的人， 你怎么发现这件事情？
因为我在我自己身上发现。
怎么说？
因为我之前也是找了很多可能能力很好的人，因为能力很好的人，哦，其实你很容易发现。什么叫很容易发现？就是他履历一定很棒，你看了你也会被他吸引，就像你喜欢一个人你可以从他外表的好多的条件，譬如长得帅长得高，他可能学历很好，对，但他不一定适合你，他可能跟你在某一些价值观上可能是冲突的，但有些人的价值观可能就是正直诚信，
嗯，
对，但他可能不一定正直诚信，但你们在这些核心价值的文化里面就会冲突。
那你觉得对你来讲最雷的点是什么？什么样的员工你一定不会用？
最雷的点我觉得因为我很在意责任这件事情，
嗯，
对，就是负责任，所以我会喜欢的是负责任的同事，对，因为我跟慧君一样我其实也是比较忙，对，所以我很喜欢负责任的同事，因为我比他们会落事情，
哦，
对，老实说因为营运的事情就是很杂，
对，
所以我们要处理的又是很多的公司所有的第一线的东西，所以我们负责跟不要落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重要的重要，对，
嗯，
所以我反而会很在意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嗯
嗯，如果问我的话我必须要说我算是蛮幸运遇到的同事大多数都是很棒的，
嗯，
那如果更新一下我自己现在遇到的事情或者是任何合作伙伴，我觉得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件事情是 很重要的事情。
嗯，
因为如果说我们在沟通一件事情，然后他可能最后的结果是不好的，老实讲结果是不好的这件事情他已经是结果了，我们其实也不能怎么样。可是重点是当我们在 review 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如果没有办法知道那是个错误，那就代表他未来还会再继续犯。
嗯，
然后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会是个无底洞。然后我是对于风险控管会比较 care 的人，就是我们不见得追求很高很好，但是你一定要是安全的。
嗯，
所以当他今天会一直犯某个错，就代表说他本身就是个洞，然后他只要遇到这个洞他就一定会跌倒，那个很可怕。我就会不知道公司到底要花多少的资源在这个洞上，而且这个洞可能是小很几百块的事情，大你甚至到几万块几百万的事情，或甚至更大到几千万，谁知道他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我现在就会很 care 这件事。
嗯，
就他的底气一定要够，然后他的道德
要好，
对，要那个基本道德要好。嗯，然后再来是他是重视自我的成长的。嗯，因为他如果不重视自我成长，他会觉得每一个人给他的建议都是在批评他。
嗯，
但他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可以成长的契机。
我觉得这就是适合你的同事。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特质就是我们要在找的时候就会变成是我们在找的人，或者是不管是同事也好，或者是合作伙伴也好，我觉得其实都会往你刚刚讲到的上述的特质。
对
对，
而且一定要很务实。
对，
不能打高空。我个人也很不喜欢打高空的人。
你就要找适合你的伙伴，适合你的同事，都是这类的。
至少出了包你还会想说啊，这是我自己的，你还会比较甘愿一点。
对啊，也会比较觉得说啊，这就是可能是我当初没有选好吧。
对，千错万错都自己的错。
对，
好，那刚刚讲到员工的面向，那你觉得老板呢？
嗯，
你觉得你把你看那么多的老板比较好的，或者是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公司它一定是有成长潜力，通常是什么样的老板？
嗯，我觉得会是对自己公司很在乎的。
哦，
其实很多公司也很重视同事也好，或者是重视自己的公司也好，其实都是很在乎每一位在就是公司里面的人，或者是甚至是他的股东们。我觉得这样的老板一定会让公司更好，
因为他在意。
对，因为他在意。
嗯，
对，甚至是可以他很愿意跟股东交代，不管是今年的营收没有那么好，或者是没赚钱。嗯，对，但是他很愿意给，对，很愿意给员工也好，或者是很愿意把这些好处或者是分享给他的股东都好。对，我觉得
那个在意指的是什么？
算是我觉得是大方的人吧。
大方的人。
嗯，我觉得
我还以为那个
愿意提供。嗯，愿意帮助人的人吧。
我还以为那个在意是指说他连他们公司的厕所到底有没有刷干净他都会在意，就是每件事情他都会，就是他会想要让这个公司是好的，他有一个画面，所以包含他的马桶要长什么样。嗯，他可能都会有个画面，类似像这种的。
应该是说对公司的未来的愿景是在乎的。
嗯，
对，他有想要带领大家到哪一个地方。对，我觉得这会是让公司越来越好，因为当你心里没有那个信念的时候，其实你的公司可能就会停滞。
因为毕竟新创公司要死实在太快，然后用新创公司的名字去，你应该也知道，去招摇然后去募投资人的钱，这也是一些新创圈的赚钱方式，比较偏不道德的那一种，就是比较是资本玩法。
嗯，所以我说认为大部分的人，我觉得会公司越来越好的人，甚至他们活得很久又很长的人，已经不能称为新创公司的这些他们的目标其实都不是自己是新创公司，他一定是我想要当一个什么样的企业。
嗯，
对，就不会一直定位自己是个新创公司，大家就会用新创公司啊，那没关系，可以包容你一点点。对，但是呢，如果你把自己看为一个大企业，
嗯，
假设你认为自己是个鸿海，
嗯，
那你的很多的规定，甚至是很多你的跟大家开会的模式，嗯，其实都会变成鸿海的模式嘛，对不对？大企业
叫鸿海模式制度吗？
制度啊也好，或者是跟合作伙伴的，譬如说法律文件，你可能就会准备好，甚至是开会的时候，你东西可能会准备的更完善。
嗯，
对，那你看待每一件事情的准备就不太一样。
我 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开会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先有个大纲，你不知道你这次会议到底要干嘛，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受不了，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然后也不是那么明确，那我宁愿把时间拿回来陪小孩我可以有别的事情忙，你知道吗？好，至少在我们公司里面，我自己是蛮 care 开会的，然后也我自己觉得啦，就相较于其他一些公司，我们比较不会有无效会议，我们通常会议的强度是很强的，然后讲过的事情或者是定案的事情，它就是一定要落地，而且在落地的时候就是一定会追踪。所以老实讲，就是我们家其实算是蛮硬的，但是我们也同时希望给同仁的也是更多的，就它是相辅相成的，不然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标准，然后跟这样子的努力，怎么有办法有其他的东西余力，然后可以给大家更好。对，它是相辅相成。那老板的类型你觉得哪一种是最雷的？
最雷哦，
对，
我觉得最雷的是没有考虑太多，为了自己的喜好。
为了自己的喜好，
因为我觉得其实老板其实要负担的是很多个家庭。
对，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是
这样，就是你同事的家庭，甚至是你服务的家庭，
对
对，甚至是每一个跟你有接触到人。因为我觉得企业就是社会责任真的不太一样，跟你自己个人，你跟平常的工作者，其实因为你站的角度不一样，你接触到的人，甚至你下的决策会影响到真的蛮多人的。对，所以我觉得不能只有看自己，所以你要考虑到很多的人事物吧。对，所以我觉得只要愿意去考虑这些的人，我觉得都会是一个成功的公司。
就是他愿意站在别人的立场着想而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喜好。
对，
不是我今天想干嘛就干嘛。
对，我不是我为了想干嘛，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当然可以这么做，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由自在的状态。但是当你成为一个企业家，或者是你成为一个老板，那你应该要更负责的去对待每一个所有你面对到的人，不管是伙伴也好，同事也好。
确实。所以像现在就会讲说那个 ESG 吗？现在大家都会开始很重视这件事情，然后也包含其实我们也收到很多公司的演讲邀约，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希望可以给同仁就是好的健康
身体。
对啊，那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我知道很多公司想要邀约我们，那我们今年也如火如荼的在培育我们的企业讲师。那我们之前其实大部分都就很抱歉，因为我有家庭的关系，所以我后来排不出时间可以接讲座。但是在今年哦，预计我们下半年基本上一定是会开始打开这个管道，大家到时候如果需要可以再来邀约哈。好，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你看了那么多成功的公司，然后包含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觉得新创公司跟所谓的企业最大的差异点是在于它的制度的成熟度。那对于你来说，你看了那么多公司，你觉得那个新创跟成熟公司之间哪一个点是，或者是哪些事情是新创应该要去做，然后往那个成熟企业去发展的呢？
我觉得开会其实是帮助你的主管或者是你的老板更了解你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新创公司应该是必备的。我不确定每一间公司有没有，但我们公司是从一开始都一直有做这件事情。对，然后即便我们都，因为其实新创公司有一个特质，就是老板跟同事们都一起工作。
对
对，就是每天一起工作，所以也会忽略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什么事情要讨论。但我觉得开会是一个很棒的，就是让同事是可以
聚焦，
对，甚至是他可以提出他的想法的一个管道。对，因为在这个想法的，我觉得想法不一定是老板给同事们，反而会是同事们其实也有很多的想法，因为他们在第一线，
对，
所以很多的想法其实他们可以 feedback 的，甚至他们的想法不一定比你的老板们就是不好。对，可能不够成熟，或者是角度不够完善，我相信这可能是很多我的朋友们都会遇到问题。但我觉得很多的状况会是
那观察很必有的。
对，其实是他其实是可能只有很片段，但他的片段可能需要你补足他。对，但是其实是可以被补足甚至更完善的更好的。
有时候反而会是你一旦解决，公司反而会节省很多资源在这些小事情后面的小 trouble 上。然后反而公司可以把真正的火力更集中在真正重要的资源上面。
对，
这让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其实是从我们每一年都会开年会，然后我们是从2022年就那时候开始认识贝荣，然后我们家年会是贝荣一起来，就是一起来主持，他那时候就叫我们大家就写对公司在今年最重要的可能三件事情是什么，然后接下来是哎，你觉得可能不见得那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次之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就把它写出来，然后之后大家就是贴那个点点去统一，就是统一大家对于一件事情的重要程度的认列，然后以及去确定明年度的大方向是什么，而且这个东西它是共识觉得，也就是说所有人的意见都会被采纳，或者是说当你今天提出来的它可能是发散，可是我们会经过就是归纳啊，然后之后就变成说它其实是营运的问题，或者是行销问题，或者是产品本身的问题等等的，然后反而能够更聚焦整个公司的凝聚，然后跟所有资源，然后以及你接下来在发包各种计划的时候，大家能够更能去执行。
嗯，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贝荣不见得是各位的营运顾问或营运长嘛。那如果说大家要开始着手创业这件事情的话，就是你看那么多公司，然后真的有人要创业的话，你会怎么建议他们去衡量自己到底适不适合？
嗯，我觉得应该是说你家可不可以承担你这个风险。
嗯，
所以像我们家在创业这件事情的选择上，为什么很早就开始，
嗯，
那时候我们其实也考量到我跟我老公那时候没有什么好失去吧，因为我们也年轻，所以找的工作也不过就是几万块的工作，对，而且我们又是念生科出来的，你也知道生科那时候很惨烈，
就是科科这样，
对，生科出来的，对，所以未来是可被预见的，所以我们就在评估我们的职涯风险内，我们觉得这些事情是可做的。
嗯，
所以那我觉得每个人也可以在自己评估自己的老公老婆可不可以同意这件事情，那你们家可能先丢个100万下去啊，不见了可不可以，老公老婆会不会说我现在就要离 婚对，
就
直接翻脸
没了，然后另一半也没了
对，如果会翻脸成这样的话，那你就要衡量一下，嗯，那可能
先抓风险啊，可承担风险，
对，
然后你自己可以承受多少，另一半可以承受多少，你的家庭可以承受多少，
嗯，
那最好，那你会建议大家去借钱创业吗？
嗯，老实说我觉得借钱创业这件事情其实是你们家可不可以接受借钱
哦？
对，如果你们家觉得，比如说个人贷款100万，
嗯，
因为其实也有人借100万去做投资股票啊，
嗯，
对，所以投资股票也是可能会失利的嘛，
嗯，
那其实创业也是，嗯，但创业风险老实说比投资股票更惨一点，
对，
对，所以，我会觉得创业其实是劳心劳力又不一定会赚到钱，
嗯，
对，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审慎评估一下，对。
就先看看自己输不输得起，嗯，
对，
这也跟巴菲特讲一样，巴菲特的投资有三个嘛，有三个原则，嗯，第一个叫做不要赔钱，第二个叫做不要忘记第一条，嗯，然后第三个才是去找边际效益比较大的，前两条我觉得真的是黄金准则，然后包含创业也是，好，哪怕你今天 OK 你会赔钱好了，那你可不可以赔的就是不要影响到你的人生太多，不要影响到你的家庭，不要影响到你另一半，那当你今天可承担的时候可能再来创业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之前在第一集也有录，就是为什么贝荣这么喜欢这么执着于创业，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听第一集。那我们这次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贝荣来跟大家分享，然后也从他很多的经验里面然后去切入创业这个主题，然后另外就是有关家庭要怎么样在创业跟家庭之间去获得一个平衡，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往回听。哎，贝荣，那我问你，你认识那么多老板，来一个真心话大冒险，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老板？
我觉得哦，
对，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就是很有包容力的老板真的这我之前讲过，我觉得他
刚刚真的讲过，
对，我觉得太有包容力了，
就
他的包容是可以，哎，别人戳了一下，然后那气球又再长了一下，哎，再戳一下，再长一下，对，所以他的包容力是可以长大的。
因为我都会去看每一个事件，然后我会先探究我自己现在可能是什么样的情绪，以及我为什么在意，然后我当然会想说，那我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是我到底想要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
嗯，
然后以及他到底可不可合作，可不可用， 那我们的合作对他来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对，
所以我很佩服。
但是我觉得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确实比较少人的纠纷，就比较，因为我对人的最后的那一条线，对我或者是我追求的，也不是说最后那条线，就是我追求，我觉得就是可以合作的时候就好好的合作，然后珍惜彼此，然后我也珍惜每一个信任，所以我很看重，我是一个很看重我的合作伙伴，员工也好，其他合作伙伴也好，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赚到钱，我会很 care， 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如果全部人都想要帮助你，因为他帮助你他也会好，那你就会比较容易成功，所以有点像是我的信念。那如果说今天真的缘分到的时候，我也会比较追求是好聚好散，因为我觉得抱有的那个恶再往下对我自己来讲也很伤，然后我也不太喜欢就是变成就是一直讨厌别人的人，就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我很难专注在一件事情，而且我也很怕我自己心态会扭曲，因为包含我们的产业其实是要散发爱与能量，然后它是有关修复，它是有关疗愈的，所以我其实是蛮看重这件事情的。
真的，我觉得你这你的包容里面有很多的爱。
对，我们不好细讲我到底包容了哪些事情，但是我也必须要说也因为被容的关系，所以我原本会有一个盲点，就是大家面试的时候我可能会我会看到他好的那一面，然后我会比较忽略他不足的那一面，因为我觉得不管给我什么样的手牌，我觉得到最后只要人愿意努力，他都是可以打出一副好牌。但后来因为贝荣也给我一些建议，然后比较贴近现实的建议，就是有的时候对每个人都有他成长的潜力，可是重点是这个成长的过程会不会带给他太大的痛苦，有时候他距离太远，那距离太远其实就会考验对方的人性，那因为我也不考验人性，可是也因为他的引导我才嫁接说哎，对，那我其实我虽然看到他好的地方，可是我同时我有可能太考验他的人性，所以我后来确实会调整一下，就是在找合作伙伴的标准。好，那除了包容力以外还有吗？
我觉得这是完全是你你就是一个超级包容的人啊，超级。
但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他们可能只会觉得说就是我其实是要求，算是
你是要求很严格，但是你的你定出来的那个标准，所谓的包容是定出来的标准可以自己又被自己打破，所以你才有包容。我是这样定义的，
就是你说我就打破我自己
的标准，对，你的标准说我现在就是不要这样子，但是呢结果一个人来就是他要打破你的标准的时候，他说哎，好了，那你说说
怎么听起来好像对，好听起来没什么原则，但我确实会先听听看对方的想法。
对，
我就想说到底
打破，
我就想说到底是有哪些面向我没有发现，所以你才会做成这样。
对，那你的原则就是定下来被自己打破了。
我有高度弹性，
对，有高度弹性，
但我有我的毛。
对，也是。
恩年哥表示，你要发表什么意见吗？他摇头。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咯，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帮我们追踪订阅跟分享，并且给我们五星好评。那如果说你很想要来刮痧的人，我们在资讯栏也都有 MGA 科学刮痧相关的资讯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